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呢，要直播怎样的沟通术呢？今天要教你看嘴脸，沟通事半功倍。沟通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哦。有时候我们常说沟通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何时可以畅所欲言，何时又要简短扼要。更有时候呢，话也不能讲太多，要点到为止。这些呢，该怎么长该怎么短，都是因为看脸色啊，看嘴脸。观察其实就是沟通入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平常我在演讲的时候呢，像我在谈这个危机处理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举例子的时候，就会跟着我的受众是谁做一些调整哦。比如说我面对的人是警政人员，那要谈的就是警察办案的例子，面对政治相关的同事同仁，例子就得是政治人物。面对呢，如果是学生就惨啦，你谈了警政或是政治的例子绝对不适合。这时候呢，你只能轻轻带过，举艺人的例子，共鸣度说实话也很有限哦。你会发现哦，如果你选的是网红的例子，反而可以获得满堂喝彩。现在很红的阿汉啦，因为金钟再次的火红，可是之前因为广告引起了歧视的争议，危机处理就可以好好的谈。那比如说你谈到林湘，学生的反应可能更加的活泼。所以演讲分享视同沟通，看准受众的反应，我会调整分享的比例哦，增添互动的共鸣度。所以看嘴脸是不是很重要呢？沟通技巧真的是林林种种。佩莹曾经在不同的面向跟各位分享过，包含了上一集我们谈自信沟通，让自己勇敢的开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窘你也可以抽时间往前面听一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沟通技巧当中的看脸色看嘴脸让你不要白目自嗨事倍功半，还惹了一身腥哦。不过要学会看脸色之前，我先谈一下沟通的方式和工具。这一点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有些人呢就习惯面对面我一定要看到你的本人，我才有办法好好的沟通。有些人就习惯打电话，觉得这样比较能够把话说清楚讲明白。那比较年轻的一辈呢，其实很习惯运用社群不管是 message 或是 line。 那时代的不同，习惯的不同，要找彼此的平衡点。最近这样的落差让我特别特别的有感像我最近都在忙基金会的联系活动啊等等。那通常第一次打过招呼，我习惯都用 LINE 沟通，除非有必要我才会打电话用说明的。那我喜欢用 LINE 用社群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作息其实不太一样，等彼此有空再看讯息也比较舒心，没有压力哦。那结果呢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对象是个公务员，习惯很不同。他呢做任何事情他不喜欢用 LINE 用文字，他很喜欢很习惯的用电话。那他的时间又跟我作息不同，所以常常一大早7点8点他就打电话来。那个时候我大部分是我还没上班，甚至我还没醒，或者是他午休了我在开会，或者他打给我的时候要么我在开车他有空啊，可是我没有空，时间就是常常没有搭上。有时候在这种状况下，我看到电话来了，比如我在开车或是我在开会，其实我心情多多少少会受影响所以要想好怎么彼此的沟通。如果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办公室，有时候呢因为方式不对，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沟通的成效。这也就是我在讲的，就是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方式。像我最近做节目跟比较年轻的团队合作的时候，有一次呢见面洽谈合作细节，那后来因为疫情就只有视讯会议过一次。那后来其实几乎都是用社群联系后面的对接一些细节。后来我也发现主要是因为我们彼此的作业时间不同他们自己有很多的节目，然后常常忙进忙出，那能处理我手上节目的时间其实就是腾空嘛。那所以除非有非常必要紧急沟通的紧急事项，我们才会在那个社群上面问一下说方便现在说话吗，什么时候可以，让彼此在有空档的时间好好的谈，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我在前面这边就会特别建议 要先征询对方，请问何时我们方便通话，何时我们方便来做沟通。而且呢，我在这边可以再提醒一下，就是你在通话内容的时候呢，简短扼要说明，你甚至可以用 LINE 就很清楚的写，因为节目内容有部分调整，需要沟通时间大约10分钟，请问您何时方便通话，就是让对方心里有底，你现在要告诉他的是多紧急的事情，而你需要他抓住多少时间跟你来做沟通，然后彼此抓到最快的时间，最近的时间把事情处理好，彼此尊重，挑对沟通方式。说实话，你认真想一想，我觉得把方式弄对了，试试看，多多少少对您的沟通在第一步是非常有帮助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看嘴脸看脸色的沟通术了。要让沟通事半功倍，说白，沟通不只是事件的本身哦。为什么要看脸色，为什么要看嘴脸，重点就是沟通情绪嘛。也就是你看准了时机，看准了情绪，让彼此一起把沟通抓到最近最近的共鸣点。看嘴脸沟通术第一件的要领就是心情好，心头好，沟通啥事通通好，也就是看对方的心情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沟通时间，当对方有喜事发生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沟通时机，也会让彼此说起话来怎么样的投机。平常哦，我如果挑时间和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会观察看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啊，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对上沟通或是横向沟通，或者你跟家人互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比如你看到老板同事一大早喜上眉梢，还会主动打招呼，口吻之好像中了乐透，和颜悦色的时机不沟通，你静待何时呢？当然拜托千万你不要一开口就是老板我有事要跟你报告，no, 这不行哦。你可以暖场一下说老板你今天心情蛮好的哟，听听对方的语气，我们再确认一下再往下推进，这样是对的。如果呢已经知道对方是有喜事的，我们先道喜恭喜再切入主题，比如说恭喜老板喜获麟儿啊，或者是昨天有个事情大案子谈成了，恭喜恭喜，循序渐进都比开门见山来得舒服，没有压迫感。或者呢有些同事确诊回来啦，终于解隔了，先聊聊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可以多一点问候，闲聊几句再交办一下事务比如说今天要麻烦你把某某项目追一下哦。总之掌握对方心情的好势头，挨骂跟贴冷屁股的几率就相对比较少了，这是可以做参考的哟。看嘴脸沟通术第二个要领是什么呢？心情低落身心疲惫时沟通再缓，比如你要沟通的对象刚好失恋了，或是家人亲友有人离世了，这时候他的心情会相对比较沉重，不适合开口闭口就谈可能太开心的事情，或者直接切中要领的谈公事，太过的白目呢，沟通很容易吃闭门羹，就会变成家常便饭，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夫妻之间或者家人之间。我就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例子，也许你也有，就是同事上了一天的班那他也挨了骂，结果才进到家门，他妈妈就很兴冲冲地问他说周末我们去看看电影好不好，最近那个黑豹二上了，要不要去走走看看。那他那个状况下就是他今天心情已经很不好了，他可能就跟他妈妈说等等再说，可是妈妈那时候势头好啊，心情好，她也没有看到她脸色不好，就不放弃，继续的说我跟你讲，我们可以先去哪里再去哪里，然后把周末的计划很开心的讲。这个时候对于非常疲惫心情低落的她来说，其实她只想休息一下喘口气，连珠炮的周末计划压根子没有办法入她的耳，更没办法消化。最后通常母子很容易发生口角和争执一直到后面可能心情好一点了，或者是吃饭睡觉前彼此才把话讲开刚刚真的很尴尬。那最近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像同事或主管确诊，那你已经知道了就应该先关心一下对方的身体状况，有没有需要帮忙，是否需要协助送一点食物啦，或干嘛干嘛，等对方心情比较安定安心稳妥了以后再问他说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要跟你沟通一下方便吗， 还是你好好休息，我可以找哪个同事协助公务上的繁忙的事务后续的处理。总之呢，沟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刚刚在讲心情，不管是他心情好或心情不好，其实这种情绪你要观察的重点其实就是同理心。你要让对方感受到温暖，就可以为印象加分。汲汲营营沟通时机不对，印象都会大打折扣，只怕呢还会打到骨折，年终可能都被打到没有了。所以无论是心情好心情不好，对方的状态你多一个同理心，沟通就可以比较顺利。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看嘴脸沟通术的第三个要领，就是暴怒时沟通请退避三舍，千万不要飞蛾扑火，以卵击石。这个时候呢，承受对方的情绪，蒙受这个出气筒的几率很高，心情呢应该很有底吧。像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板跟部门约好了开会是三点，奇怪，半个小时过去，一个小时过去，哒哒哒哒，时钟一直转，迟迟没有轮到我们开会，就这样又过了两个小时。这时候就觉得心情不妙，因为你就会想，老板会议延迟有几个可能，一个是老板忘了今天我们三点有会，第二个是前一个会议讨论的细节比较多比较长，第三个就是前面的会议可能讨论的不顺利，所以他们必须加长讨论。通常这个时候呢主管啊各个就是包含老板情绪压力都会到极限，不管哪个原因你去删去法，然后偷偷问一下前一个会议的头人，原来他延迟了两个小时是因为讨论不顺，老板暴怒大暴走逐一讨论检讨的每一个细项，就一条一条的骂。这时候当你知道老板在前一个会议还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是排在后面会议的人，其实心里会很害怕。这时候呢，我们就如坐针毡嘛，皮绷得很紧，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那后来还好，老板看到五点出头他也累了，就说择日再会。好，那时候我们就还好，不然呢我们一定怎么样，很惨很惨。所以呢在脾气不好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说你们俩要沟通，你发现对方正在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那个当下，尤其是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沟通。切记，气话没好话，一半不是真话。我再说一次，气话没好话，一半不是真话。平常你们和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或家人也好，一言不合吵起来的时候，你会力争把话说清楚吗？你想想看，你会不会？尤其在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更想据以力争把话说清楚。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可以想一想。但是通常在那个状态下，其实都有情绪，甚至有一点暴怒。最后呢，争到最后就是刀刀见骨，双方比的就是谁说的比较狠。你就是这样啊，说不通嘛。对呀，我就是这样啊，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就是我忍你很久了对啦，想分手啦，想离婚啦。你真的很不可理喻，比某某某还要差劲。暴怒的负面能量呢，都是比谁更暴，看谁的怒火值是比较高的，谁说的比较狠。最后谁赢呢？当然是两败俱伤，要有好下场，真的得好好收场。所以我再次提醒，沟通前观察一下对方的情绪，开心可以聊，暴怒时拜托拜托退避三舍，千万不要热脸贴冷屁股。看嘴脸沟通术第四个要领千万别忘记，那就是对方喝了酒喝醉了，千千万万闭上嘴，不要听那些莫名其妙的笨蛋话，什么酒后吐真言啊，但不理性的真言是真话吗？这一点你得好好想一想。我们常听老辈的人说，挑女婿看酒桌上的个性，挑女婿要看牌桌上的品性。酒不是什么好东西，助兴可以，但是酗酒喝多了真的容易误事，所以喝酒沟通都是白做工。前阵子有个朋友他说他跟他的伴侣去参加一个饭局，结果吃饭吃到一半，他的伴侣突然破口大骂，骂他水性杨花，把他赶走整桌的人面面相觑，包含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来，如果是你，你被赶走的那个人，你会怎么看待眼前的这件事呢？想一想。 我还有一个女闺蜜，长得很漂亮，异性缘也非常好，好到每次男友都会喝了酒跟她闹事。闹什么呢？闹她不准单独跟男同事开会吃饭，不能跟异性单独相处等等。有时候我听到我都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能在清醒的时候说呢？是因为面子怕觉得丢脸，还是没有勇气开口，借着酒意说些不理性不靠谱的话？你如果真的较真，那你真的会气死人。背后的原因都可以顺藤摸瓜，都可以知道为什么对方反应这么大，嫉妒也好，生气也好，自卑也好，一切酒醒了再说。因为喝了酒沟通是没有通道的，逻辑和思维很难有交集，那样的沟通不要也罢，您觉得呢？看脸色沟通很难吗？会觉得很委屈吗？与其说看嘴脸看情绪沟通，不如说有效沟通必须从沟通互相尊重开始。当你学会观察情绪，尊重彼此的方式，沟通真的可以事半功倍。透过同理心让事情说得清讲得白，没有无法沟通的事，只有不懂任性的沟通法。还喜欢今天的公关直播室吗？公关直播室陪你一起看嘴脸沟通事半功倍。公关直播室，我们下次见，拜拜。